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或将改变民主共和两党的势力版图，这将对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请教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在美国之音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那杨博士，刚才我们说到共和民主两党未来在美国的国内议题上或许会更多的陷入僵局，那这会不会促使两党都纷纷的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对外事务？因为在对外事务上似乎分歧要少一些，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这个可以发挥的空间或者达成这个成效的这样的机会呢？你怎么看？
对，你说的非常对，我觉着未来他们主要的精力还是用在准备2024上啊。那当然外交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但是在这次的中期选举中，外交议题基本上没有出现，根本是几乎是无关的。除了几个共和党的参选人提出来对乌克兰政策的不同意见以外，其他就基本上没出现任何外交上的议题。
也出现了像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他们都把对华强硬作为自己的一个竞选口号。
对，但是不是主要的议题。每个人都表现强硬，包括一些你根本不知道的一些众议员，在他的选区中也会提一下对中国要表示强硬啊，都会提一下，但是它不是一个决定性议题。那这个在过去的几年内我们都知道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分裂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在国会基本上达不出任何共识。但是我们做这个中国人权还有民主化这样工作的人呢，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这个是你们的日子很好过啊。原因是什么呢？只有你们的议题在两党可以达成共识。所以这样我用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中国的问题上共识还是比较强的啊，
是
共识非常强。所以呢这次的选举基本上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当然我们知道无论是共和党里边还是民主党里边，都有一些认为现在这个共和党主要是这个属于这个孤立主义啊，有传统上有孤立主义，就是说我们不要管太多的国际事务啊，我们自己把美国事情做好就好了。那民主党里边的一些人呢，他就认为就是说啊，不应该对中国那么强硬等等，所以都有这样的声音和势力存在，但是都不是主流。主流的是两党都积极的要应对中国给美国还有这个自由世界造成的一种威胁。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能够形成共识的一个议题。
是，那具体会怎么做我们可以稍后来讨论哈。但是杨博士刚才提出来了一点，就是说在共和党内基本上是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孤立主义来占主流的。那有一些分析人士其实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个共和党也有一部分人是属于这个积极的行动派哈，认为要以这个更强硬的姿态来积极的干预外部的事务，以攻为守的来确保美国的安全。那么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这个孤立主义派和这个积极行动派现在在共和党内哪一方更占上风呢？
我觉得这个孤立是可以这样讲。我其实上回到，我觉得变成可能是说你这个花钱花的值不值得？我觉得共和党角度来讲，就是认为说，美国现在如果经济这么情况这么糟糕的话，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所谓国际主义派的话，那么我们就得花钱，那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应不应该花？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这个辩论当然会更好。当然如果站在所谓道德高度来讲的话，那有些钱不管花费再多我们都应该去支持，所以这个现在在里面的一个不断的争议。那么这个争议如果就共和党里面来讲的话，到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来讲的话，慢慢啊，就是所谓这个孤立的这个角度会开始声音分量会增加。这个增加的幅度要看我们最后今天这个共和党这个在这个这个众院里头占多大比例来看啊，这力量有多大来讲来看这个比例。因为至少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整个外交政策的这个军，特别是这个援助方面啊，可能要拨款，主要是个拨款的方面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不过我现在回到就是说，我们看两个角度，因为刚刚这个主持人你也提到非常好，就是从这个权力制衡的角度，所以在行政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外交政策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行政方面，如果要支持乌克兰的话，应该还会继续支持。要支持对于中国本身崛起的这个警惕跟这个相对程度的这种脱钩来讲的话。这刚刚那个杨博士也提到了，就是属于这两党的共识，所以这方面就行政角度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当然不是说百分不知百不会有变化啊，这个当然还是要大家会注意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在这个国会这方面，在立法这边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实际上是会加强啊大家原来对一些印象的这个印象的这个深刻。举例来讲，如果众院今天回到这个共和党手里头的话，那么有两件事情基本会做的。如果照他们目前来讲的话，两个听证会一定会举行的。这个听证会一个就是拜登的儿子 Hunter 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新冠肺炎啊开始起源的问题，甚至最后有球场的问题。这两件事情里头都包含到这个中共的因素在里头。所以这两件这个听证会如果要炒作起来的话，那么绝对是替共和党加分的啊！这个任何一个想出来选的共和党议员一定会在这方面发言。那么最后会不会有什么实际上的这个结果，那还不知道，但要看你整个听证会的走向是什么。但这个听证会的过程当中就会暴露出来说，这些人是跟中国挂钩的，这些人是跟中共在一起的，然后呢这个新冠的问题是跟中国有问题的等等。在这个未来一年从明年开始吧，2023年到2024年的初期，这一年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会在新一届的国会里头，因为他基本上没有办法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了，所以一定会这个东西来炒作，来增强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政治加分的这个分量。所以我们会听到这些事情，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来讲，或对台湾来讲，会不会有其他的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影响，暂时不会有的。
嗯，杨建林博士，您觉得怎么看这个国会除了有一些跟中国相关的一些口号的东西出来，会不会有更扎实的政策在新一届的国会出来？
实际上过去几年美国的国会通过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法案，非常非常多有一些也在实行中啊，也在实行中。那我觉得未来的国会呢还会在这方面会继续，因为这是大家一个共识啊议题。如果说中美现在有一个冷战的话，那这个冷战首先是在高科技领域来开打。那现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法案是和这个高科技有关系的啊，对中国禁运或者说不要买中国的一些产品等等，这些法案都会陆续的出台，最近还有几个已经这个都在酝酿中。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啊，未来将会成为两党都非常关注的议题。那也有一个重要的法案也在讨论，这个还会继续推动，就是台湾政策法，台湾政策法推动。那么在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呢，那我觉着方向基本上是会这样延续下去。那为了大家所说的一个冷战，当然拜登政府一直不承认有一个冷战，但实际上在各个方面的迹象已经表明这个冷战的确是存在了。那么你如果要打一场这个冷战的话，那当然它是以价值观念为冲突的，那你又不能够和以前的冷战一样打，因为它你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经济上的来往，那你就得团结你的盟友。在团结盟友方面仍然是未来拜登政府所用力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和中国的贸易，第一不能脱钩，第二不能过分依赖。这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每一个主要的民主国家和主要的这个经济体都在考虑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哪里能找到平衡点。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我认为两党在国会中可能共识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些共和党的人，他是传统上是孤立主义，但这些人不占上风。在共和党里，我们知道那个领导阶层像 McConnell 啊，还有这个传统的民主共和党都是非常积极的采取一个应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是国际主义。在过去的这个提法案的这些议员中，共和党的人还是占多数啊。如果共和党控制了国会，那我想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
是。那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待未来国会和政府在中国问题上会是怎样的一种互动的模式？有人说未来如果共和党掌握国会的话，他可能会给白宫施加更多的要求他对华强硬的压力，您同意吗？
对，我相信是会这样。如果以按照现在共和党，包括现在这个在共和党主导的有关于台湾政策法这些等等这些事情，会在这个行政上要求切实执行很多法案，这不光是台 台湾行政法的问题，还有香港的问题，还有西藏的问题，还有新疆的问题。我想在这一方面呢，还会继续加强，要求政府部门，国务院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部门也好，要针对啊，在这个国会在过去几年，刚刚建立兄提到过，制定了很多相关的这个西藏啊，这个西藏人权，还有香港这方面的法案，所以会按照要求国会啊，在这个会要求政府在这方面确实执行，而且要提出报告。如果这个报告是有问题的，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当初立法的这个目标的话，那么会要求政府，就是白宫这方面，下令所有的单位采取相对的这个惩罚跟制罚措施。所以我们会看到，因为这些报告来讲，大概有的是90天，有的是半年就会出来一次。出来一次的话，一定要根据这个报告采取相对的措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个本身而言的话，会产生一些跟中国政府之间会有这个预期中的这个摩擦啊，而且会有预期中的这个效果。这我想会继续进行的。特别是如果共和党执政，在这个国会掌多数的话，他一定会要求这个来。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另外相对的火花，就是众院来讲，因为如果这个事情，这个众院现在如果掌多数的话，整个委员会他可以叫他的主席就是他们来控制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测到，在这个外交委员会也好，或金融政策委员会啊，或者其他这个有关于这个网络委员会也好，我们会看到以前呢，过去因为这个众院是在民主党手里头了，你看不到这些重要的官员被叫到这个国会去做质询，所以我们预期在明年开始的话，会有更多的这个共和党民主党的这些官员会被叫到国会去做质询，而且会被这个共和党的人质询拷问。那在这个过程中又会产生很多火花，那这个火花当然有可能是虚晃一招，有可能是虚问实答等等，所以我们看到未来会有这样子的变化。
是在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网友啊，在美国之音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留言。那么其中一位叫李上善若水的网友就说，两党是怎么都谈不来，但是有一点是他们的共识，就是对付中共。那么这一点其实也跟刚才两位嘉宾所分析的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杨建立博士，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其实这个美中关系贸易委员会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啊，就是说在2017年之前，可能每一届的国会出台还有关中国的法案，也就是200到250个。那从2017年之后是直线上升啊。那本届国会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700个。刚才你也说到，可能未来会有更多。那这些法案会由谁来制定？由谁来推出？在新一届的国会当中，有哪些人物是会对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产生这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来重点关注的？
首先呢，就国会传统上来讲，都是要比这个白宫更加强硬，对中国更加强硬，不仅是不同党的，比如说现在拜登是民主党的，那共和党呢对他一定要施加很大的压力，而且这施加压力，一个是价值上的坚持，另外一个呢也是因为我作为这个反对党，当然我要找你的麻烦，我要给你施加压力，这是一个政治上自然的一个举动。那包括本党的民主党的人也会给白宫施加很大的压力。当年 Nancy Pelosi 作为议长，当时和这个奥巴马总统在中国人权议题上就有很大的分歧，而且有时都公开化了。所以呢，国会还会继续的对白宫就中国的议题，包括安全、台湾、人权议题施加很大的压力。那么我们知道，国会里这些法案是谁提出来呢？它一般都是和外交委员会有关系啊，都要通过外交委员会两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一个是外交事务委员会，一个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来主导。那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现任的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呢是 Menendez， 如果参议院被这个共和党给控制了呢，那么主席将会是 Rich 啊，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即使 Menendez 不做主席了，他也会非常非常重要。这两位会继续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这两个参议员以外，我们知道传统上这几年提议案比较多的，像 Rubio， 像这个一个叫 Cornyn 啊，这是德克萨斯州的。那包括现在的这个Senator Scott 参议员，他还提出很多的政策的法案，他现在有可能会挑战 McConnell 的领导地位。那么当然这两个人都是会在参议院里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知道阿肯色州的那个 Cotton 也非常非常重要啊，在这方面。那另外民主党方面，当然 Nancy Pelosi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即使他这次失去了多数，他仍然是少数党领袖。那少数党领袖他以他的 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力，他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对台湾的这种支持，将会继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过去几年也提出很多议案，也对中国的人权非常支持，也对中国比较强硬的，有一个参议员，一个众议员这次这个选举这个失利，是汤姆·马里诺斯基，他是 New Jersey 第七选区的他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议员，但是因为两党之争再加上选区的重新划定，他这次这个失利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这个对华政策来讲是个巨大的损失。那就是我认为两党都会有很多，但从目前的推出法案的数量来看的话，共和党的人推得更多一些。那在未来如果共和党控制了国会的话，那就对他们来讲更加方便。
嗯，
因为这个外交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都是他们的。哦，外众议院里边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如果是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了，很可能是来自于德克萨斯州的这个 McCall 来担任，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是。那魏碧洲先生啊，我想请教您的是，这次共和党说如果他们能够拿回众议院的控制权的话，会成立一个这个中国委员会，您觉得这个中国委员会能发挥多大的功效呢？
对对对，您刚刚提出来就是这个，就是像这样子的议题。那中国委员会的话，基本上就是要总管跟中国所有相关的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从行政角度来讲，就是从立法单位能看着能做出什么东西出来。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包括这个像这个新冠起源跟新冠最后求偿这个事情，都在中国委员会里头会有这个方案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会那个未来两年吧，就从这个行政立法角度来讲，会产生不少有关于这样子的这个针对中共，我们不要讲中国，针对中共。或者是削减这个中共本身的这个统治力量，这个方面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出现。但是这些事情当然不能够完全形式于法了。如果看，那这要看这个议题啊，针对这件事情议题到底是会强到什么程度，然后能够获得两党之间权力的这个支援跟通过，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试点，不，这个方向。那这个试点我们要看在哪里？现在当然是乌克兰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作点啊，让大家来观看这个情况啊。那么现在乌克兰当然非常紧张，如果说这个共和党拿下这个众院的话，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个运作，美国人在这个地方或整个美国政府或者上下啊，这个朝野两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持上是这个支持上，还有共和党又是什么样？
好的，谢谢杨建立博士和魏碧洲先生今天参加我们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